笔触经文以后，你们发现有一个词一直出现，叫什么？儿子的名分啊，儿子的名分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要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你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在你的心中啊，有什么宝贵？有什么得着？有什么福气？当你跟人家讲说，哎，我是基督徒，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有没有愿意回答一下？好，
我想到是彻底得救了，
蒙恩得救了。蒙恩得救了 ，OK， 好，啊，得救了，很好。还有想到什么？
盼望。
啊，你的盼望，好，盼望什么呢？啊，对，好，永永远远主是我们的归宿啊！啊，那你记得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身份转变了吗？
感觉到就是，得救了，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嗯哼。
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
好好啊，讲到新生命和圣灵的进入啊，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得新生命是什么意思？哎，就做神的儿女了。我们呢，当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意念我们要有的就是呢，我是神的儿女，啊，啊，我们不能光想说，哎呀，我今天得救了，啊，但是呢，神还是神呐，那我们还是我们啊，啊，好像神呐跟我们呢，并不是那么亲，啊，我们还是存着一个惧怕的心，啊，因为刚才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啊，当我们成了儿子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再惧怕，只有奴仆呢。才惧怕主人，啊，奴仆到主人面前了，啊，那是恐惧战惊的发抖的啊。但是儿子呢，到父亲面前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啊。当然，也许我们每个人生长的背景不太一样啊。啊，我们中国的父亲有的很严厉，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很严厉的父亲呢，啊？古代可能比较多，现代的父亲恐怕是慈爱的多一些啊。而且我发现现在的父亲呢，很多都比母亲还慈爱。啊，好多次我们在交通那个这个教养儿女的时候啊，妈妈们都有个抱怨呢。她说呢，我现在在家里当严父啊，呵呵，因为我的这个弟兄呢太慈爱了，而孩子都被他宠坏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如果弟兄呢生了个女儿的话了，恐怕我们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是太慈爱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这个都不是标准啊。无论你的生身父亲是严厉的好，慈爱的好啊，那都不是标准啊。只有天上的父亲呢，啊，是标准。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了，啊，这位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所以我们能做他的儿女啊，是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有福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所要看见的就是我们在身份上一个转变。那么这个意念呢，如果能够深深的扎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往后我们的很多方面都不同了啊。譬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同了啊，祷告的时候那个神呐，啊，不是那个远在天上十万八千里的那个神了，啊，他是你的父亲啊。啊，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需要依靠的时候，哎，你想到的是父亲了，啊，想到的不是那位严厉的，好像拿着鞭子啊。他瞪着眼睛啊看我们啊，啊，随时要准备来惩罚责备我们的啊，不是的啊，这位父亲呢真是慈爱啊，真是爱我们啊，充满了怜悯啊。啊，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要看到的就是呢神是父亲。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啊升天之前啊，他曾经向这个门徒们显现，对不对啊？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那里，主耶稣那告诉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啊，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哇，这句话是太宝贵了啊！如果我们真的把主耶稣这句话听进去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主耶稣他是神的爱子，对不对？我们读四福音，我们都知道，神多次的。向我们这个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 从前在天上的时候怎样的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他来到地上那33年半，生活上、工作上，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通通都是神所印证过，就是呢蒙爱的，都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他是那位完全的神的爱子。但是呢，这一位是我们主耶稣的父亲呢、啊，因着救赎啊，也成为我们的父亲，也成为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跟主呢是站在同一个地位上做儿女啊，这是我们呢、啊、要这个心存感恩啊，非常非常感恩的啊。好，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神是父亲之后，我想我要来看，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啊1章11节，我们呢照着这个原文再给它翻译一下。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啊，有些地方呢为了求比较简洁文雅，所以有些地方它没有翻的那么清楚那么白话啊。我们现在把它就是整个照原文的意思呢，白话把它翻出来。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神照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会议，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他就照着这个目的来预定，预先拣选我们，预定之后就开始在万有中来工作，而我们如今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这个目的的继承人。怎么念？看见吗？好，这里呢我们画红线的几个地方哈很重要。英文呢它是跟我们刚好相反，他这个意愿在最后，然后在计划，然后工作啊。我们呢，中文是从这边开始，正好顺着这个神的秩序来啊。他这里告诉我们有几样事情非常的重要。今天神为什么创造？为什么造出这个万有，在万有中呢造出我们，而让我们在地上管理啊？然后当人类堕落背叛他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要把他的儿子耶稣送到地上来，受人这样的羞辱，这样的鞭打，这样的钉十字架，最后为我们死在那里啊？为什么神费这么大的苦心要做成这个工作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整个的奥秘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说呢，我们要看见，我们呢要看见呢神心中的那个秘密。神如果不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哎呀，我们从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哎，太阳出来，太阳下去，这个春夏秋冬运转，哎，这个东西来了吃啊，晚上到了睡啊，我们觉得很自然了啊。但是不是这样的，这是父亲在他心中有一个荣耀的这个意愿，然后他在按着这个意愿呢、啊，开始一步一步做成的。那么当然，最大最大的一个爱的彰显就是十字架，就是救赎的工作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看见了啊创造啊，那么我们第一个看见什么呢？他有个计划，他有个计划啊，不，他有个意愿，神心中有个意愿。那么有这个意愿之后呢，他这个意愿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呢要得着一个心腹，他的儿子要得着一般受造之物呢，他的生命改变，像神儿子的生命可以跟他相匹配。可以跟他相匹配，所以呢，神就是为他儿子要娶配偶，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意愿，然后呢，让他的儿子呢，最后在整个万有中呢，来做王为主，来掌权啊，这个就是他心中的那个意愿，然后他就开始计划了。那这里为什么讲会议呢？因为我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他们并不是只有单独个别的行动，他们乃是三而一的神呢、啊，在他们的这个神格中有会议啊，有交通，然后呢，把这个计划做出来。那么这个计划呢，包括了创造，也包括了救赎。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哎呀，神忽然发现亚当失败了，然后后来才赶快补一个计划，让耶稣来做救主。不是的，他在他整个这个会议中间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知道人类会怎么。魔鬼会怎么样来诱惑啊？整个人啊，人类的社会，还有包括教会成立之后，整个教会历史会怎么样演变？ 所以神的这个他的这个看见呢，是从这个起初一直看到末了，他是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地方不知道的。所以这个计划呢，包括创造，也包括了救赎。然后呢，他就计划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的儿子的幸福，然后他的儿子这个在万有中居首位。然后呢，他就来预定，这是预先拣选。那么我们说的预定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会，好像说呢，哎呀，神就是预定某些人得救，那么神就预定某些人不得救，这个不是这里预定的意思。这里预定呢是说呢，他预先知道哪些人会信他，哪些人他会拣选神，他会愿意回到神的怀抱，做他的儿女，做基督的心腹。而哪些人呢，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儿女，他们不喜欢这个神这些的计划，但是他知道凡是愿意到他面前来听福音的人，我们相信呢，都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对他存着这样的盼望。无论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的时间还不能信主，我们相信呢，神他能帮助我们，因为他多么的慈爱，他看见我们到他跟前来，他心是多么欢喜。所以呢，他既然预定拣选了我们以后呢，他就一直做工。这个工作呢，包括创造万有，也包括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他这个工作是非常细致的，从个人到团体到整个宇宙啊，他都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还没有蒙恩的时候，圣灵先来感动我们，先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软化，让我们把从前的亲近的一些观念啊，那些观念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有些就我们就这么想，有些是人家这么说我们就接受，但是呢，很多很多的观念呢，是跟神这个整个计划这个目的呢是相反的，根本就是虚假的啊。那些个观念是从人来的，甚至有些东西从撒旦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听了神的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之后，接受他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应当有些事情，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呢，在神的福音之外的观念呢，我们也放一放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做工，做工叫我们得救。那最后呢，我们就成了这个旨意的这个目的的继承人啊，继承人。他为什么要继承人呢？因为他讲到了，就是神把我们接受做儿子之后，其实呢，他就是要让我们来承受万有。我们知道神的丰富啊，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地上其实这个地球已经是很小了，这个地球只有太阳大概300万分之一，是吧？但是你看这个地球上多丰富啊，从这个海里的、地底下的、地上面的啊、空中的，哎呀，你看这个这么多几十亿人在这里抢啊，还抢不完呢，哎。但是我们人啊就很小啊，我们看到这些看得见的呢，我们就欢喜的不得了，所以大家都在抢地球的东西啊，这地球的资源呢现在变动的已经快差不多没有了，但是而且呢带出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污染的问题啊，然后呢带出这个天候这个异常的问题，带出饥荒的问题，然后带出这个战争的问题，因为人啊争嘛斗，最后就是打仗啊杀人啊啊。那么你看我们在小小的地球上，那么人呢，争得头破血流，但是呢，神呢，要让我们成为他目的的继承人，那是一个无限无量丰富啊！所以主在这个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早上江弟兄跟我们讲说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是把基督当作礼物赐给我们，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得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新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对不对？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当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可以在圣灵中分赐生命给我们，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那个生命都是完全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如同把基督当作一个种子接受到我们心中来，而这个生命呢是完完全全的，最后呢在我们身上啊一直的发展，灵到魂到体，最后呢都是被基督所充满，都像基督啊。这个是神今天让我们成为继承人的 一个途径啊。如果没有透过这个方式的话，那神的目的达不到的。所以有些人会问我们说，哎呀，神为什么不要一创造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就是不会犯罪的？不是的，神是先创造，然后呢他要借着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才能够充满我们全人啊。所以是先有我们这个原先的被造，后面呢神的生命再进来。但是呢亚当没有拣选这个啊，那么现在我们呢必须要自己拣选啊。所以我们中间如果还有福音朋友啊，你还没有选择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盼望看见神这个计划这个目的之后，我们真的愿意来接受他啊，那我们呢就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好，我先停在这里好不好啊？关于这一段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啊交通或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不要客气。
就是那个灵魂体，体是就是指的这个肉体，
嗯，是身体，哎，
就是灵跟魂都是分别指什么呢？
哦，好，我因为时间严格，很简单讲一下。在我们的受造的时候呢，神把一个灵造在我们里面，然后呢魂在中间，然后体在最外面。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受造的时候首先是有体，这个是泥土做的，然后呢神呢就从我们的鼻孔啊吹了一个灵气，一个气啊，这个气呢跟这个灵啊是同一个字，就是圣灵的灵。当这个泥土造的身体原来是没有气息没有生命的，死的，但是呢这个圣灵的气就进到我们鼻孔里，那么这一进来的时候呢，因为圣灵是生命之灵啊，所以立刻就点活了这个原来死的这个泥土啊，所以呢我们就成了一个活人啊。那么当这个灵和我们这个土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魂，这个魂呢也就是我们的己或是我们的个格，我们的人格。这个魂生命啊，是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谁的一个所在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我们有我们的意识啊，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们有我们的决定啊，都是因为这个魂来做的。所以灵跟魂呢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灵是从神来的，灵是从神来的，那么魂是我们自己，而体呢就是我们外面这个肉身生命。那这三个呢，它是分别有一个它交通的对象啊。这个灵呢是它跟神交通的，它跟神。所以江兄告诉我们说，当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呢，他就死了。哎，他身体好好的，他又活了好几百年呢。亚当活了900多岁才死，所以呢，可见的，他这个神的说的死啊，并不是身体立刻就死，而是呢，他的灵死了。死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跟神就不会交通了。啊，当一个东西对他的环境，对他能够交通的对象死的时候呢，那就是不能交通的时候呢，那就是死的意思。所以灵死了，那么人就剩下跟魂跟体了。那么这个魂跟体呢，本来呢也没有问题啊，他只是不能跟神交通。可是呢，因为罪进来了，他这个完全被罪玷污了，所以他这里面就产生了邪情，产生了私欲，很多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满足这个肉体。但是这原来是一个好的身体呢，现在变成个肉体了，啊，他就所贪爱的东西都是这些属地的东西，啊，地上的这些啊，这个食物啊、穿着啊、啊娱乐啊，甚至于罪啊，都变成这个肉体跟魂啊合作起来的这些嗜好，所以人类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罪恶，赶都赶不完呢？啊，你看从古以来啊，这个。 啊，这个人的问题啊，罪恶的问题多么的严重啊！从这个说谎啊，从这个啊骄傲嫉妒啊，生气打人啊，然后淫乱、邪恶、杀人，你看人这个罪恶是多么的严重，都是因为什么呢？罪进到这里边来了啊！这个灵呢，他已经死了，再也不能从神那里得帮助了啊！本来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灵做王，管理这个全人。这个时候呢，这个魂和天化体天化就不犯罪。但是呢，当魂一死了以后呢，魂开起来掌权，可是这个魂本身呢就被罪玷污过，所以呢肉体也被罪玷污过，所以这两个呢就都是堕落的，两个都是堕落的。那么呢，魂叫体去犯罪，体也叫魂来犯罪。因为体呢，像你看，比如说我们人吸毒，他本来呢刚开始说是可能是这个魂想要这个好奇啊，看人家吸药，哎，可能好玩了，他好奇去吸一吸，最后呢等他吸惯了以后啊，体呀、就要吸了，他不吸的时候他的体痛苦得不得了，他就叫这个魂呢一定要去想办法啊，魂会有魂是脑筋呢、魂是会思想的啊，魂是会啊、会这个做决定的，所以呢这个体就叫他你赶快去想办法，借钱也好，抢钱也好，或是去找个好朋友那个可以供应你也好，反正呢叫他去想办法，那么体呢就满足了。所以从这个吸毒、赌博、抽烟、喝酒、淫乱，通通都在这个原则里面呢，人呢就在那里做罪的奴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人需要救赎的原因，一天我们不被救出来呢，一天我们就是做罪的奴仆。就是简单回答一下啊，看看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要提出来的。哦，好，对不起，这个预定在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预定论啊，讲过头了啊，好像说呢这个神所预定的，那么就是定好的，那么你传福音里面用了啊，你那个也不需要去传了，反正他一定得救就会得救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对预定的看法。这个预定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呢，神他能够预先看见人的心啊，在这些人中间呢，在神这个创造里头有这个可能几百亿的人啊，但是这几百亿的人中间呢，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愿意拣选神的，他们会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会爱慕的，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啊，这个就是神他的这个预定。所以他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他有了预知以后呢，然后他就去预定啊。那么在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平衡啊。那么头一个呢，就是在神那一面他真的是预知是要得救，但在人这一面的话呢，我们看见了我们有一个拣选啊，我们在这我们有人的责任的。当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心软下来，我们有责任的啊。所以神和人呢在这上面是配合的，神跟人两个配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个呢？因为最后神要审判人，神要审判人。那么当然最大的一个分野就是信和不信啊。信的因为有耶稣基督宝血涂抹我们了，所以罪得赦免，那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因为原先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所以最后我们也回到神那里去，融到神那里啊。那么凡是罪已经把我们这个生命玷污过的就融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啊，他的圣洁生命呢不能容许这个污秽的生命呢那个跟他联合啊。那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我们不要说是这个讲到神这么高超的生命，就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从父母得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身上啊，无论是骨头、筋、皮、肉， 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这个身上的，都相安无事，都运作得非常的和谐，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如果我们从这个别人的身上弄一个器官进来，他会排斥的，对不对？如果有一根刺跑到我们身体来，你身体不排斥它的，所以那个地方就开始就红啊、肿啊，然后就流脓啊，一直要等到你把那个东西拔掉，那个痛才会过去，是不是？所以生命的东西呢，它具有排斥性啊。那么神他这个圣洁、尊贵、荣耀的生命呢，他虽然这么爱我们，可是呢，他却不能容许这个罪人的生命回到他那里去啊。这个就是啊，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的原因，并不是神呐、不爱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如果不爱我们的话呢，在人类堕落之后，他干脆重新创造算了，对不对？那救赎比创造困难得多，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今天救赎很困难呐、就好像啊，你这个做心理辅容易啊，你这个拿件我这个弄得这个到处都是破的脏的啊，叫他说哎，你请你把我恢复到像原来那个样子，我看没有一个裁缝要接受这个，是吧？他宁可呢花钱买布帮你做一件算了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是金钱了，对不对？他去帮你弄这么一件，弄得成吗？弄不成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新娘子啊，新娘子结婚都穿一件白纱，是吧？那是表明这个纯洁啊，表明这个圣洁啊。如果这件白纱是破洞百出，然后又是这里墨水那里这个油漆，这么这个弄得这么过来的，那说请一个裁缝说呢，请你把我这一件，因为我很喜欢这一件啊，你帮我改一改，改成呢这个完全像新的一样，哎，那么但是是要从这一件去改的，他能做到吗？他就是做到，他也那个不愿意做啊，因为太困难了，太困难了。所以呢，整个救赎工作呢，可以说是神爱的最大彰显啊。创造对神来说呢，是用话语啊，但是救赎呢，他是用他的命，用他的命，特别是父啊，舍下独生爱子啊。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啊，这个有独生子女的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在我们心中那是何等宝贵啊！但是呢，神把这个独生儿子最顺服他的、最爱他的，把他赐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大爱。好，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往下走哈、啊。好，看过刚才这个之后呢，那么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啊。这里讲到说呢，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在基督里全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就是从他赐生命开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那个福气啊，我们都把这个福气当作是外面加上来的，好像说呢，哎，如果神给我们钱财啊，好工作啊，给我们这个丰富，那么我们就有福气了。不是，其实呢，真正的福气是从我们这个人开始。我们已经在听福音的时候听过啊，很多人呢、他钱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他家庭不快乐，家庭不和谐，他里面很空虚，他就想死，是不是？所以呢，外面加上来的东西并不是福气啊。我们基督徒不羡慕外面来的东西，我们说真正羡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呢被改变啊。所以整个真正的福气从你自己生命开始，当我们这个人对的时候，我们呢，外面所经历的东西呢，是平安，是喜乐，是幸福，啊，这个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人生命来的啊。所以今天江弟兄跟我们讲一句话，大家可能听到，就说呢，今天神不是呼召我们来为他做工，好像我们得救之后啊，哎呀，听见有一个呼召，那我们就想说了，哎呀，我来奉献做这个做那个。是当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定要侍奉的啊！明天我会讲这个题目，但是呢，头一件事情呢是先在生命上对了啊。所以他说呢，江弟兄说，神是呼召我们呢来做一个对的人啊，他是在这个人的琐事上面呢来呼召啊。那么这个人对了以后呢，他就会培养出各种的性格，就是基督的性格。当基督的性格成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与人相处， 与神相处，与自己相处就对了，啊，就幸福了啊，这个就是福气。那么后面他讲到哈，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等一下我们在讲这个神儿子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点啊。现在我们要稍微谈一下，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我们蒙恩的就是说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呢？还没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呢，英文叫做三世。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啊，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啊。这个儿子的名分呢，他当然头一个要有儿子名分，但首先要有生命，但是不是光有生命就可以。这个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被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这个呢是儿子名分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讲到的就是跟生活有关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在生活中呢要一直不断的被神改变，我们必须照着这个生命来活啊，有了生命而能够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的倾向来活的时候，不要再回到我们的旧人，不要再回到我们肉体里边去活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成熟，就被放在这个儿子的地位上。那么这个儿子的地位呢，就讲到了我们能够同时人们得着产业的，我们能够为神掌权了，所以这两个阶段中间呢会有一个时间关系啊。但是神的意思呢，他希望这个时间呢能够缩得越短越好啊。但是我们呢，因为有很多这个地上各样的残累啊，世界的吸引，罪恶的缠绕，还有我们这个自己这个天然生命不肯放我们啊，所以呢这个脚步有时候是缓慢的啊。但是当我们知道呢，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呢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在这上面呢要努力追求啊，要努力追求。那我现在再把这个得儿子名分这个啊意思再讲一点啊。这个英文呢，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还有加拉太书第四章，当讲到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呢，他都用这个字叫做 adoption。 adoption 的意思呢，中文就是叫领养。那这个跟我们的理解好像有点出入啊，我们不是神生的嘛，对不对啊？刚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灵生我们呢。那既是生的，为什么在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呢，说是领养的呢？啊，在中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啊，有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在这里哈。照着我们的旧人的这个观点啊，从旧人看，那我们是被领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啊，魔鬼已经成为人的父亲啊。这句话呢，我们都不喜欢听啊。但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呢，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呢、啊、心中的那些的奸诈，那种的邪恶，那种假冒为善，他说呢，他们的父是魔鬼，说话不诚实啊。因为魔鬼从起初是说谎的，是杀人的。所以凡是在这个罪恶生命控制底下，都是呢在这个旧人范围里面都成了这个撒旦的儿女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从旧人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从前有一位父的，从前有一位父。那么今天呢，当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之后呢， 但这个父权转换，所以呢，这个头一个点就讲到了父权的转换。把我们从旧的父亲呢，要转到这个新的父亲啊，这是我们在地上也有这种领养的手续啊。那这个当然是透过一个那个法律程序。那么，在地上的人，他是按照当地的法律来领养啊，有的地方很容易。但是呢，像我们听说哈，墨西哥啊，这个办领养手续就很难啊，因为那个我的儿子啊，有一阵子他到墨西哥去服侍那些孤儿，他就很爱他们了，他就跟我们提说呢，啊，我们能不能领养一个回来？哎，然后我们呢，这个我们就跟着他去了一趟啊，我们正在想这件事情啊，然后后来一听说呢，哎呀，墨西哥这个领养手续太困难了，等到你把他手续都办完，他能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大人了。啊，那就没什么意思，因为您要养是把这个孩子啊领过来，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生命、你的理念，你把这些东西给他，那么这样子将来出来呢，才有点像你的儿子。啊，你等到他都已经20岁了，那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你还教他什么呢？哎，对，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啊，那。所以领养呢是要透过法律程序，那么神呢是透过什么法律程序来领我们呢？他是透过一个完全合法的程序，就是什么呢？基督代死，基督代死。所有原来呢在魔鬼罪恶权势控制底下人呢，他的最后的生命这个结局就是死。所以到人死的时候呢，那么魔鬼就满意了，啊，人死的时候他就满意了，因为呢他把人呢奴役到这个，但是呢。当基督他替我们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就满足了啊，因为呢这个罪人呢已经是必死的，那么基督呢就代我们死啊，代我们死，并且呢他用他的血来买我们，他这个血呢就付上这个代价啊，在神这一面的话呢，他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所以他用死来满足这个罪和魔鬼对人的这个要求，他用他的血呢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血一涂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合法了啊，所以是按照这个法律途径买我们。那么第三个有见证人，好，那个约翰告诉我们说哈，那个啊做见证的啊，有血有水有圣灵啊，是。圣灵是我们的见证人，然后呢，第四个，当这个领养手续完成的时候呢，是一个完全重新的关系啊，那么就切断旧的，旧的完全切断啊，从前。啊，旧的父亲呢、啊，他有权管辖我们，啊，从前在这个旧家那些的生活那些习惯，很有心愿，很想很渴慕更多认识神，他会去把他的认识也交通给他，甚至介绍一些好的书给他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顾这个身体。我们盼望的情况是什么呢？整个身体呢都成熟，这个是啊，我们应当有这个毅力啊。所以这个是啊，当我们讲到哈、啊、得儿子名分的这个方面啊，得儿子名分的这方面啊，那我们呢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让神的心呢、啊、快快的满足啊。那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呢，都既然看见了这荣耀的旨意啊，我们就竭力的要对付啊。所以后面我们可能要讲一点啊。就关于呢这个啊，神怎么来栽培我们啊，神怎么栽培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讲到说哈、啊、主耶稣说呢，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啊，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要去修剪啊， 使他能够结果子更多，啊，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生命呢，是需要修剪的，啊，他栽培呢，有栽培啊，是包括的管教在内。那么这个栽培呢，一个是爱，然后呢，爱中有管教，这两个呢是双管齐下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呢做工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五章那里呢，提到说呢，我们呢是蒙爱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神是我们父亲的时候呢，你第一件要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啊，所以这个认识我想会带来我们很多方面的改变。譬如说祷告啊，祷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好像跟神求个东西很难啊，哎呀，好像我们那个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他答应我们啊。所以你看那些有的比如说天主教徒啊，他们就认为说呢，要去跟玛利亚讲，哎，玛利亚是妈妈，哎，妈妈心比较软，哎，所以呢，通过她来求，那我们就比较会得着啊。那么你看那个，在福音书里面写到那个约翰、雅各啊，他们也是叫他母亲去跟主耶稣求，哎，让我这个儿子将来在你国里面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啊。那么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意念，其实不是，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个个都一样，啊，个个都蒙爱。那么，但是呢，蒙爱的中间呢，我们有时候啊不那么乖啊，哎，神会管教的啊。我想我们都有不乖的时候，是吧？啊，我自己有很多被管教的机会啊。从前呢，啊，有一段时间，哎呀，真的是蛮爱世界的。那个蒙恩的救济两三年啊，忽然呢想要发财，啊，那个是我，其实是我从前还没得救的时候，心中一直想追求的东西。哎呀，到美国来，成天就做的这个发财梦啊！哎，人家都说这个美国遍地黄金嘛，哎，所以我也来了。哎，然后我就想怎么样，这个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哎，要买好多书来看，哎，然后怎么样做一个这个成功的政治家，哎，买很多书来看。那时候对这些成功的人都很有兴趣。啊，然后蒙恩两三年之后呢，哎，这个东西呢死灰复燃，忽然抓住我的心了，哎呦，就想要去追求啊，然后就真的就去了，哎，虽然有人劝呢，哎呀，你这样子好像不是神的旨意吧，但是还是硬着心就去了，哎，但最后呢，真的神管教啊，当我在以为得意的时候，哎呀，这么高的薪水啊，这么漂亮的新轿车。在台湾呢，啊，有一部新轿车，然后又是公司富有跟这个很多的这个福利啊，那是真的是很满足的，啊，不到半年，神的管教就临到我了，我去这个带着我的经理去卖电脑做生意的时候，啊，撞到人了，所以我这就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等到我经理跟我讲说你撞到人了，我回头一看，哎呀，有个人就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哇，我的心啊真是差点跳出去，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第一个祷告就是跟神说，求你不要让他死，你只要不让他死，我愿意顺服你。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不顺服，因为我们不顺服是我们知道的，是吧？我们硬着心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走我们自己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的。但是呢，因为父是爱我们的，啊，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哈，如果不受管教呢，那就不是儿子，是私子，啊，这是啊，我们在神面前呢是儿子，所以呢就必须要受管教。当这些管教的鞭子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呢最好的路呢就是立刻顺服，回头，啊，回头就没事了，啊，结果祷告。 结果那个老人家很胖很胖的一个老人家，一昏迷啊，昏迷三天三夜，头啊肿得差不多三倍那么大。哎呀，我完全没有心做生意了，全都请假，我就是天天去医院看他。后来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开了刀，复了原，之后呢，他好好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后遗症啊，也没有这个瘫痪，也没有也没有这个不能说话，也没有失去记忆，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人交还给他们，啊，所以呢，神把我的损失减到最小啊，他们除了保险公司赔的，他们都没有跟我要钱，啊，我是自己觉得想要送给他们一些钱做营养费，这样，就神就这么慈爱，让我解决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后来呢才被他带领啊，继续回到美国读书，然后后来才带我出来侍奉，所以神所爱的他会管教，但是呢在管教中呢更显出他的爱来啊，如果他不爱我们，他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最难的事情还不是赚钱给他们读书，还不是买东西给他们吃，最难的东西是要教导他们懂事，教导他们离开恶事行在正路，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啊正正当当的人啊，这人格的整个培养可以说是父母亲流泪要一生之久啊，对不对？所以父啊，他是栽培我们管教我们的，其实是他最大的辛苦，他等于是跟我们绑在一起，跟我们一起磨，跟我们一起受苦啊，他所有的这个苦心眼泪啊都是追着我们这一生的啊，所以到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应当会看见在我们人生中多少的时候不顺服啊，我们把它拖到那个痛苦里面去，哎，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啊，这就是父，所以呢他栽培他管教，那么经过管教栽培之后呢，我们生命就能够渐渐达到成熟，所以呢神所要的这个儿子的生命应当有些什么特性呢？第一个是公义的，这个在约翰一书，因为时间的缘故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细读它了。约翰一书3:7-11呢讲到这个生命特性是公义的，那么所有不义的事情呢，我们呢要弃绝它，无论这件事情呢多么的这个攸关我们的利害啊，特别是关于金钱啊，关于我们的这个啊好处，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要为着能够成为长大成熟的儿子，我们要行公义的生活啊。那么公义呢，也是神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呢，慈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是呢，如果爱而没有公义的话呢，那个爱是罪恶的啊。今天很多人也爱的啊，但是呢，包容罪恶，没有管教，那这种爱呢，不是真爱啊。所以呢，神呢，他首先是公义，所以有公义就有公平，就有正直，所以他整个国呢就能够坚定稳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如果要坚定稳固的话呢，第一个也是必须要行公义的生活。我在这里也想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虽然这个例子呢不是在我的父亲蒙恩之后的，但是我觉得呢跟我看见他人生的结局很有关系啊。就是我父亲呢，他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他不识字，他只会简单看几个字啊，但是呢我啊，他也有很多这个坏脾气等等，可是我在他身上看见一个点啊，他真的在这个公益的上面啊，他非常的认真啊。比如说像啊，我们家本来做电笼啊，然后帮我的这个姑姑啊做了一甲多的这个水田呐，哇，那是很多很多产业啊。那有一年啊，就政府实行这个耕者有其田，就说呢，你真正耕种的人呐，是得田的，你那个主人没有来耕种的，你这个田要失去的，啊！但是我爸爸呢，眼看着就可以把这一甲多的田地通通都拿过来，但是呢，我爸爸就跑去跟我姑姑讲，他说：“那个，这是你的田地，我不要啊！你是我的妹妹，所以你们拿回去啊。”那么，那个我姑姑跟这个姑丈啊，他们就说啊：“好，那这样我这个啊，到的时候我给你多少万块。” 作为一个回报这样子。那个其实是很少很少的，那个一甲多的田地，那不晓得卖多少钱。那么就这样讲定了，啊，后来田也还了，但是等到最后呢，要去拿这个钱的时候，哇，要命啊！那个钱不肯给啊！我当场在那边看见的，我那个姑丈是这个卖猪肉的，他就这么捶他那个东西，他儿子也是这样子，哇，钱就不给出去了啊！我们爸爸说没关系，啊，不给就不要给，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后来啊，真的，我父亲他后面和我的母亲啊，得着的这个后面的祝福真的很大，两个人都在七十来岁的时候蒙恩得救啊，然后呢，这个经历过这个生命的转变啊，在短短的几年中间，我的爸爸蒙恩之后五年过世啊，短短的几年中间呢，戒酒戒烟，然后这个啊，这个生活的那个喜乐啊，有目的，天天跟我们一起去聚会啊，他是他全家第一个预备好主日去聚会的，啊，是他在楼下催我们赶快，不要迟到。我妈妈呢，今年91岁，啊，她从前受苦很多很多，她这个这个跟着祖父啊，这个过继啊，我祖父等于是这个啊，这个被人家遭罪啊，那我母亲就跟着过去，在养母的手下，哎呀，那受尽的痛苦啊。但是呢，她一生这样劳苦下来啊，因着她跟父亲这样重新过一个公益生活呢。或者神给他奖赏真大，91岁了，身体健康，耳聪目明，他记忆力比我还好，很多事情我听过忘记，他都记得，哎，所以我们呢，人生就是看这个结局啊，啊，神呢真的很看重公益的生活啊，公益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慈爱。这个也可以包括在这段经文里边啊，他讲到说呢，我们要爱弟兄啊，爱弟兄啊，不爱弟兄的就不是从神生的啊，所以这个爱的生命应该是神儿子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重要标记。凡是我们啊，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不可以这个啊嫉妒啊，不可以对他仇恨。不可以在背后说他，啊，不可以对他有任何的不利的作为，那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在神的家中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记。他说，主耶稣说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样的话，人家就认出呢，我们真是他的门徒。所以，爱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也是神儿子长大成熟的标记啊。那么第三个呢？是顺服的生命，这是在彼得前书1:14里面讲到，他说我们既然是顺命的儿女，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样顺服神呢？今天呢，神也以这个做模型要我们来顺服他啊。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有很多操练啊，姊妹们在家庭中啊，那个主的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呢教会顺服主，是不是啊？所以爱这个命令啊，在家庭中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就特别要追求啊。做丈夫的，我们要在爱上面呢一定要特别的追求啊，不管妻子顺服不顺服啊，可爱不可爱，还是要爱，哎，不可爱的时候眼睛闭起来啊，还是要爱啊。不要一直看他，哎呦，你怎么不可爱呀？哎，那么我们人本来就不可爱啊。如果说等到他可爱的时候才爱的话呢，那你也没有什么奖赏。哎，就是因为他还不可爱，你爱他，就在神面前就得奖赏了，得称许了啊。那么姊妹这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特别追求顺服，因为呢，在神的安排里面呢，丈夫做头，妻子是这个帮手啊，是这个要顺服头的，所以在这个顺服上面的话呢，妻子等于是做一个见证啊，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低他一等呢？不然为什么叫我顺服呢？不是的，顺服毫无这个低下的意思。其实呢，如果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是最超越的啊，只有一个最柔软的生命啊， 是最属神的生命，他能顺服。今天你看看，人都不顺服啊，小孩子都不顺服啊。我们弟兄有个弟兄跟我们讲，说他的儿子啊，这个从会讲话就不顺服他了，还用一字叫做背叛，反叛他，这个说什么都跟他反对，哎呀，气得要命啊！啊，这个孩子怎么从小就带着这个生命来了？就因为呢，这个前面那个父的生命是反叛，那个父给那个生命给了这个小孩。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要对付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来在这个顺服上来为神做见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家庭里面呢就充满了和睦啊。当然，神到最后讲到什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也不是要一味的叫妻子顺服。那么这个话呢，应当是个别听的啊。丈夫呢听这个爱妻子这个话，妻子呢就听那个顺服丈夫的话。那当我们呢来到这个实际生活中呢，因为敬畏主的缘故呢，那彼此顺服。那不是说呢，这个当他不顺服的时候，那我们就生气，我们就发怒，我们就啊，这个把家里弄得这个啊很这个啊痛苦啊，不是的。那么因为呢，顺服这个事情不是要求来的啊，顺服这事情，那他生命长大以后自然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当然爱也是一样的，爱也不是要求来的。哎呀，我们天天跟丈夫说，主说你应当爱妻子，要为我舍命啊，你怎么做一点点小事都不肯呢、啊？哎，我们翻这个大道理来跟他讲也没用啊。我们讲要夫妻两个人同心追求，哎，追求的好，生命就会长大啊。不追求，两个人这个光是这个在这个啊自己的事业啊、自己的家庭里面呢、啊、绕小圈圈呢、啊，那、啊、生命不会长的啊。只有呢，好好的聚会，教会有各种的聚会，你鼓励他去，赶快去，我们自己也去啊。孩子们，这个打扮好了，赶快这个全家去一同聚会，一同追求。有什么好的聚会都不要放过啊。那这样的话呢，追求的多，你得供应的，你自然长啊。是因为神的生命借着话语不断的进入以后呢，我们长大的啊。所以这是啊、关于顺服和爱。然后呢，后面讲到圣洁，这个生命有很大的特点呢，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但这个圣洁呢，不仅仅光想到是不犯罪的那种圣洁啊。神告诉我们说呢，凡从生的就不犯罪。那么这意思并不是说呢，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犯罪了啊，再也不生气了，再也不骂人了，不是。当我们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当我们一回到这个老亚当的生命的时候呢，那犯罪呢是我们的本行啊，而且呢老练得很啊。所以呢，我们呢能够离开罪恶呢，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基督这个新生命里头。然后呢，圣洁不光是对付罪恶，圣洁呢更是要跟世界分别，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呢，世界呢在神的眼中是俗的，所以不仅是这个啊罪恶的东西不能要啊，俗的东西呢神也不要的啊。今天在这世界上也有很多追求，人家以为高尚的啊，人家以为不错的，这连这些东西呢神都要我们分别出来啊，要单单属神，单单追求这个啊天上的啊属灵的。那么再来是光明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啊，神所生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那么光明的反面就是黑暗，就是暗昧啊，就是那些暗中所做可耻的这些行为啊。所以呢，这个光明的意思就是呢，让我们呢都活在光中，只有活在光中的人才会光明啊。那么怎么样活在光中呢？你就要天天要见神啊，只有神是光。如果我们天天呢都敞着脸、敞着心跟神来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在光明中，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交通。那在光明中跟神交通呢，就能够在光明中跟弟兄姊妹交通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背后说了人家坏话，所以我们就躲躲藏藏，不能够跟人家在光明中交通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是要对付的啊。最后呢，神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无瑕疵的生命。在腓立比书2:14-15 我们把这一节念一下啊，腓立比二章十四到十五。好，二章十四到十五，我们一起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好，
在这里神工作到最后呢，把我们铸造到没有瑕疵啊，好像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器皿是吧？啊，如果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的话呢，你要到这个瓷器店去买一个，这个贵很贵重的这个器皿啊，那么你一定会很精挑细选的。那么有一个黑点呐、啊，有一个斑纹呐、啊，或是有一个裂痕呐、啊，你都不要的，是不是？因为很贵重啊，你很看重，所以呢，你要选到呢这个无瑕疵啊。所以神呐、啊，在他工作。这个完成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呢是像这样，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病啊！这就是啊，神救恩啊，这完全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哈、啊，我们要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个意念啊我们要有。虽然我们今天在肉身中啊，我们是达不到这个在实质上的完全，因为我们还跟这个肉体一直在征战，但是呢，那个意念我们一定要有，啊，我们一定啊要竭力的征战啊。尼弟兄告诉我们说呢，是要屡败屡战，啊，不服输的啊，我们就是要不完全就不罢休啊，我们要一直这样的追求啊。那么这个是神呐、啊，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定的一个栽培计划啊。那么借着圣灵的工作呢，他最后保证要完成。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呢。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哎呀，这句话真是多么的好哈！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啊，这是神的救恩的这个啊终了的时候，那我们呢就能够匹配给基督啊，做他的心腹。好，我的交通停在这里，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弟兄姊妹要交通或是要提问题。
基本概念不懂，比如说像三位一体，那个稍微能解释几句吗？
啊、哦，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哈，它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词，可是呢，我们从它这个旧约一直到新约呢，都看见啊，是有父、有子、有圣灵啊，啊，这个啊父子圣灵呢合成为一个神，所以我们说呢，在神格里面呢有三个位格啊，那什么叫位格呢？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他的思想。有他的这个决定，有他的旨意的啊。每父子圣灵呢，他都可以单独做决定。可是呢，因为他们是神的缘故呢，就完全合而为一啊。这是三而一，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三而一的神啊。三位一体呢，其实还不是那么准确这个表达这个合一，叫三而一，就是他虽然是三，可是是一个神。虽然是一个位，虽然是在神格只有一个啊神呢，可是呢它里头呢有三个位格啊。所以在我们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从哪里去看呢？就是父就是那个定旨意的能力。那么子呢，就是来完成；那么圣灵呢，是来执行。所以特别是在救恩的上面啊，但在创造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这样 一起配合的。那特别在救赎上面，我们看见呢，父呢他就差遣子到地上，所以十字架最后主耶稣呢他说成了，就是呢他完成了父让他做救赎主的这个工作。那么当他升天的时候呢，圣灵就被差遣下来，圣灵呢就把基督所完成的呢就做到每一个愿意接受人身上啊。他从这个福音开始到得救了受尽了，然后一直的栽培我们，这是圣灵在做执行的工作。所以我们简单的说的话呢，就是有父子圣灵呢三个都是神，而且是相同的尊贵，相同的地位，同样的智慧，可是呢他们愿意呢在神格里面呢啊合作无间啊，并且呢只愿意降卑自己呢来做儿子，跟我们人站在一样的地位上被钉死啊。所以就看见啊这个在神格里面那种的生命是多么的柔软啊，多么的谦卑啊啊！基督今天也是在我们身上做成啊这样的工作。所以子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模型啊，他就是整个神所要的那个人的模型。所以我们说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看见了基督的形象啊，我们呢就往着那个形象去追求，我们盼望能够像主。还有没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在我们人的这个立场看的时候，那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刚才所讲这些生命的品质啊，因为我们已经被罪玷污过、破坏过，但是呢，是神做成的。所以呢，我们呢，首先我们是已经得到这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这些性质啊，所以这个生命已经进到里面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生命长大，并且呢，我们愿意把原来的那个旧的生命呢，被它减少。借着十字架一直不断地对付这个原来那个旧有的生命，那么基督的生命呢就逐渐就长大成熟了啊。所以这个一消一长呢，就是我们长成儿子的过程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公义的这个啊生活哈，在这个啊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啊，就是讲到天国的这个实行的时候啊，天国的实行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讲到说呢，我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话呢，就断不能进天国啊。那么，所以那里讲到说啊，这个凡事啊，跟这个义有抵触的东西呢，我们要竭力的去对付它啊。那么这个义是什么呢？义在神的眼中就是对的意思，因为这个它的英文就是 righteous。righteous 这个字的那个字根就是 right 啊。在神眼中看为对的就是义，那么所有神眼中看为不对的，就是世人看为对的话呢，都是不义的啊。所以我们的标准呢比世界的标准还要高啊。那今天有很多东西呢，因为人的思想开放的缘故，都已经进到这个人类社会里边来了，但是那些东西呢，如果是神儿女的话呢，照样不能接受。这么举简单的例子，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那这个基督徒是不能接受的啊。我们并不是说不爱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还是爱他们，我们还是愿意传福音给他们，要他们得救，跟所有其他罪人一样。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呢，他可以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而也来做基督徒，而也来为他设立一个教会啊。那这样的话就不义了啊。所以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神眼中看为对的就义。
那个圣约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
的，对。
但是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可能都早就抛弃了。那怎么样就知道在新约里边有些律法就需要有些律法我们
来？这个在使徒行传啊，第十五章那里，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个会议哈。在那里呢，使徒们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那就是呢，叫他们哈、要禁戒偶像啊、奸淫还有血啊，这些东西呢不要去碰。 那么所有其他东西呢，这个神所造呢都是好的，我们都是可以用信心和感恩的心来领受啊。这是新约跟旧约的不同。神当时定规给以色列这些东西呢，其实当然很多东西是为了他们的这个健康，那也是用来说明属灵的意义哈。今天没有时间我们该再讲这些东西，但是呢到了旧新约时代的时候，因为基督呢已经来成全了整个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是一条一条的去守这些东西。如果你是活出基督的时候，那么你就成全了神在旧约所有的要求，而不是在外面的吃喝啊、能不能摸能不能用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对那个法利赛人、提出来这些，说哎呀你要洗手啊，哎呀你要这个那不能碰这个东西啊。主耶稣说不是这个的，是内心的问题啊。如果这个心是清洁的啊，这个心是对的，那么在神那边就都对了啊。所以旧约有很多东西也是预表性的啊，并不是字句性的，好不好？所以犹太人只是帮我们呢做一个，他做一个这个在外面的一个啊一个指手啊，或者我们等一下再谈，因为那个他们可能要进行摆饭菜哈。好，我们先祷告一下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死救赎了我们，并且在圣灵中你一直不断的做工栽培，要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杰作。主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是蒙爱的，也求你让我们能够顾念神，能够爱神，为着神的缘故，为着我们亲爱父亲的缘故，让我们也来追求长进，得着儿子的名分，叫父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往后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